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感应，因为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特深的研究，这个沈老师让我介绍一下佛教关于这一方面的思想，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啊，我就大体上讲一下，感应这个词呢，在印度佛典里边是没有的，这是中国汉传佛教。比较常用的一个词，这个词呢，本来出于这个中国古代的《易经》，它的意思呢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啊是立传，立传呢它讲这个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，因为这个易传呢，易经呢它是用来占卜的一种方术，在占卜的时候需要有一种，这个不同于平常的一种心态。这种心态就是无私无为，寂然不动，心里任何念头也没有，非常专注的一种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之下呢，就可以发生这个感跟应。感的是什么呢？感的对象呢，就是卦所求的那个神吧。古人认为这个，卜卦嘛，它是这个神的指示。在这个状态之下呢，才可以得到，能跟人跟神呢才可以沟通，才可以得到神的指示啊，这是一个方面。另一个方面吧，就是这个易传里边他讲这个如这是易的乾卦里边，如上而刚下，二气感应以相与，就是阴阳两种气它可以互相感应，互相发生作用。然后儒家呢，对这个感应呢讲的非常多，尤其是这个，西汉的这个谶纬神学，他把感应的这个思想呢应用到政治方面，那就是天人感应，发挥到这个，自然灾害呢是老天呢给世人的一种，警示，那就叫天谴吧，这个提供给统治者以后，这个让他起到一个警觉的给错的一个作用。这个思想在道教里边也是有，道教里边讲这个天谴也讲的非常多。佛教里边讲感应的，主要是这个，南北朝以后，在这个天台宗的著作里边，他用来解释这个佛菩萨跟众生的关系。在天台宗的这个祖师智者大师的这个《法华玄义》里，他把感应的各种方式讲得非常详细。这个感应呢，在佛经里边主要指，最灵应的这个菩萨，就是观世音菩萨，这是在《法华经》里边讲这个菩萨呢，专门救苦救难，有感必应，就说千处祈求千处应吧。他应的方式呢有所不同啊。他这个智者大师嘛，把它分为四种。这四种，第一种就是显机显应，就说显感显应，就说你这个祈祷是明显的。比如说，我现在遇到一件，攸关性命的一件，重大的这个变故吧，我大声的祈求这个观世音菩萨，或者是这个内心的默念观世音菩萨，祈求他观世音菩萨解救了，这个时候会有明显的效果，比如说救了他的命啊。像这种事情呢，在古籍里边记载很多，在当代我的熟人里边遇到这样事情的嘛，也有好几个，这叫显感显应。另一种呢叫做显感敏应，敏就是暗中，就是他虽然祈求了这个佛菩萨，但是没有明显的达到他的目的，明显的感应啊。但是是有没有感应呢？事实上是有的，这个也感应在暗中的啊。它是暗中发生作用，你当时看不出来，你以后慢慢就体会到，这种事情嘛呢，可能更多。第三种呢，叫做明感显应，明就是暗中的意思， 就是他虽然没有明显的去祈祷这个佛菩萨，去祈求佛菩萨、观音菩萨嘛，这个满足他的什么愿，但是在他的潜意识里，或者在暗中，得到了这个菩萨的救助吧，这种事情呢，在古经里边也是有，在现实生活当中，也是有的事儿啊。比如说有一年了，这个在广州机场吧，最大概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一次飞机出事，机上的乘客基本上都死了，只有两个人没有死。后来他们讲吧，这两个人呢，一个他是佛教徒，他的兜里装的是《般若心经》；一个呢，他的岳母是信佛，经常祈祷观世音菩萨的。这个就是。敏感显应的这个事例，当然这种事情呢，你可以做，你不信佛的人嘛，你可以做其他解释了，那是偶然性了，但是信佛的人嘛，他认为这个就是，观世音菩萨的，叫做敏感显应吧。另外一种呢，就叫做敏感敏应，就说你这个。你的祈求呢是在暗中你连你自己也不知道，这个是在潜意识里，但是他的感应呢也不能明显的看出来，他实际上有这个感应，这个观世音的信仰在这个中国的信众里边呢，这个非常普遍呀，信仰祈求的人呢非常多，还有一些笑话，比如我20多年前吧，我听。一个居士讲吧，在成都的文殊院吧，有一个婆婆居士，老婆婆，她非常信仰这个观世音菩萨。有一次呢，她的一个500块钱的金戒指丢掉了，她就祈求这个观世音菩萨，你赶在1周之内嘛，你给我找回来，结果1周之内这个金戒指也没找回来，她就宣布嘛。观世音菩萨不灵验就不相信了，这种事情呢，主要是因为他不了解这个教理，因为根据教理呢，这观世音菩萨，能不能感应呢？他要看他的本愿，就是他在修行的时候他所发的这个愿，因为观世音菩萨所发的愿，是救苦救难，就是说一般来说，在你遇到生命危机的时候，特别这个艰险的这样的情况之下。你拿所有的心力，全部的心力，这个佛经里面叫做至心，至心的去祈求嘛，或者是念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嘛，这样才能感通。如果你祈求的这个心不是至心，这个能量小，那也不能感动这个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没有发这样的愿，帮助你把丢掉的东西找回了这样的愿，那当然就不能满愿了，这个，在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个《法华全》里边，他甚至把这种4种感应的方式，演绎成36句，36句里边又可以详细的分为64800各种不同的感应方式这个是在感应嘛，在佛教里边，主要就是针对。这个信众的跟这个他所信仰的佛菩萨之间的关系，这种心灵上的感通，实际上，当然也可以应用到心理学上来。以后呢，这个在佛教界呢，也有人把这个感应，从这个众生跟佛菩萨的关系呢，推广到这个众生的所造的业，那就是行动吧，或者是心理活动。他造一个因呢，他引起的后果，这个后果呢，根据因果报应的原理呢，是应该必然会有的。这种必然会有的原理嘛，当然也可以分为4个方面或者更多的方面。这个在清代的有一个居士叫做彭希宋，他编了一本书叫做《22识感应录》，就是从22种这个史料里边。记录出有关因果报应这样的事实，一共有300多例。 用来教化世人吧。这个说在佛教界呢，流传也很广。到民国时代呢，又一个叫做聂云台、徐志敬这两个居士呢，又编了一本叫做《历史感应统计》这么一本书。他从24史里边，这个找出了1000多例有关因果报应这样的事例，然后分为24个大类。这个事例非常多了，这种事例呢，不但在古籍里边记载的大量的有，而且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，也可以，你要所注意观察的，也可以随处遇到。我这个几十年的这个生活当中，我看到这样的事情非常多啊，比如说曾经整过别人的人呢，后来被别人整了。给别人戴过帽子的人了，后来给别人给戴了帽子，打过别人的人了，后来被别人打死了，这个像我自己家里嘛，就发生过这样好几起事件，我的亲戚的也有，我看单位上这种事情也很多，这种人嘛，后来嘛没有死的嘛，也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，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整别人。你对别人不好，到晚年以后，退休以后，就没人会理他，他的心境会非常悲凉，他的身体呢也就不好，这个，可以应用在这个因果报应这一方面。这个呢，作为我们人类的这个心理活动来讲，尤其是这个重大的心理活动啊，不管是感情上的也好，需求方面的也好，它作为一种。实际上，我们可以看作脑电波，脑电波呢也是一种电波，虽然它弱，但是它有放射出去以后，它还是会被这个对方接收到，或者在自然界里边引起一定的反应。这个佛法认为嘛，不但会引起别人的反应，而且会引起自然界的甚至气候的变化。这个我们中国人传统这个经验呢。也很多，比如说这个，我们打喷嚏吧，这个我们从小这个别人就给我们讲嘛，这打2下喷嚏呢，接连2下嘛，这就是有别人在惦念你，或者是想念你，打3下呢，这个别人有人在骂你，要是打3下以上的，那是感冒了啊，受凉了，这个我在生活中，我几十年我多次的体验了。这个基本上80%以上是准确的，这个就说，这个事实呢，说明这个当他惦念你或者想念你，或者骂你的时候，他的这个心理活动呢，他作为一种波呢，可以作用于我们的身体，会发生这种打喷嚏的感应，还有就是你的脸皮跳啊，这个耳朵，这个。耳轮发热呀，什么这些，一般来说还是相当灵验的，这个也是，我们的祖先呢，长期以来对在生活中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。当然，他不知道原理是什么，我们从心理学看嘛，它的原理那就是一种心灵感应。那么修习禅定的人啊，他这种心灵感应的能力嘛就更强，甚至呢可以发展到他心通。他的别人想什么，他如果是在定中或者心呢比较放松的时候，他也可以感觉到你在想什么，或者你现在的情绪如何。我碰到这样的人嘛，大概也有，起码也有4、5个以上吧。他们的经验嘛，就说他忽然一下跟你比较接近的时候，比如说你心里想什么。他忽然一下，他自己也想什么，但他自己实际上没想什么，那么他就肯定这是对方是你在想什么还有呢，你的情绪你要是觉得烦躁，他也忽然一下会感到烦躁，然后他就断定你现在心情很烦躁，这个在心理学里边嘛，这个叫做心灵感应吧，这种现象。也是，这个在生活当中吧，也是大量存在的。不但修禅定的人这样，就是在这个关系很亲的， 尤其在母子之间、父子之间，非常亲近的朋友之间，如果遇到重大的变故、重大的事件，或者感情上重大的这个变故以后嘛，往往也会产生这种感应，会感应到对方。这我就对这个问题嘛，我就今天就讲这么多吧。我对这个问题确实平时研究也不多。希望这个对这个问题研究深的学者嘛，能够多多指教。谢谢。